达摩血脉论六，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呢，我们每一天都在提醒大家啊发。那么就是这个因为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目的啊。本来我们学佛呢也是允许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目的，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有些呢啊，为了健康啊，啊，为了这个避免一些灾难呢、啊，啊等等。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为了了脱生死啊，那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就是一切众生啊，就是利他啊这样子的目的。那本来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虽然是允许有这么多的这个目标啊，但是呢。啊，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发菩提心啊，这是最最最好的。我们的学佛的这个目的啊，学佛的目的呢，就是一种利他心啊，利他心。那这样子的话，这跟我们的学佛就变得啊更加的有意义，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大家要发菩提心。那简单的说，我们就是下定决心啊，要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成佛。那为了成佛啊，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来学啊成佛的方法啊，这样子就叫做菩提心啊。简单的说，这就是菩提心，非常重要啊。希望大家啊要高度重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讲今天的课啊。昨天呢啊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修禅的人啊，或者是说正悟的人呢，就是看到佛的时候，就是外在的佛的时候啊，外在的佛呢就是有两种啊，一个呢是佛像啊，还不是佛，就是佛像啊，就是我们的佛堂里面的，比如说像大雄宝殿啊当中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世佛啊等等，就是这些佛像啊，泥塑的佛像啊，唐卡绘画的佛像啊，各种各样的佛像啊，这是一个外在的，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就是突然间啊，就是看到了这个佛，还有就是佛的贪嗔等等啊，主要就是这两个嘛。那么突然间我们大坐的时候，就是看到的这些佛菩萨呢，那这个昨天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不要去执着啊这个佛菩萨。这些佛菩萨呢有三种可能，一个是什么呢？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比如说他有可能是啊根本就不是佛，也根本就不是啊这个像昨天讲的魔王啊、伯勋啊啊他们的这个实现的啊划线啊，这是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个修炼的啊气脉明点的原因啊，就是外面呢、啊、就看到了一些佛呀啊菩萨呀等等，就像做梦一样啊。那么这个呢啊，第一个就是他对我们的修心啊也没有什么帮助啊，也不会有什么阻碍啊，就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的，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可能啊。另外一个可能呢也是在这个达摩祖师的学门论已经讲过了，有可能也许就是这个魔王啊、伯勋啊、这个阿修罗啊，他们就是为了干扰啊这个修行人的修行，是为了阻碍啊，为了做这个障碍啊，然后 就是变化出各种各样的佛呀，然后呢坛城啊，这样以后呢让这个修行人去执着啊，执着，然后就是这个产生这个欢喜，最后就是产生了傲慢啊，那就变成了这个障碍，那有可能是这个啊。那另外第三个可能呢，这个昨天也讲过，虽然这个书里面没有讲，但是呢还有一个可能呢，那就是我们真的啊，就是看到了一些佛菩萨啊，看到了一些这个佛的坛城啊，这个也不能排除啊，这样子有两个有三种可能。那不管是哪一种啊，不管是哪一种，就是我们在大坐的时候呢，就根本就不要去啊，就根本就不要去理睬。昨天也讲过了，就不要，根本就不要去管这个啊，就是自己自心打坐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佛的坛城，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佛的坛城啊，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他，即便是真实的佛的这个坛城，那也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内心的法身佛的一个投影而已啊，就是投射出来的一个画面而已啊，这个还不如啊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法身佛啊，法身佛才是真正的佛。那么其他的宝身化身啊，那这个也叫做佛，但是呢这些都是佛的心相啊，还不是真实的佛。真实的佛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才是真实的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即便是真实的佛菩萨啊的这个坛城，那也不需要去啊，不需要去执着，不需要去这个啊这个磕头礼佛。那这时候呢，我们继续安住啊，继续安住这个心的本心空性和光明啊当中啊，这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啊，即便是真实的佛也就可以这样子啊。那么其他的呢，其他两个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魔掌啊，一个是魔掌，那另外一个呢也不是魔掌，就是自己的气脉命点的原因啊，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这样子的现象啊，就像做梦一样啊，因为人的内在的这个气脉命点的运作或者是运动啊，然后呢我们的感官就会产生一些现象啊，那么这些现象呢看起来似乎就是在外面，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外面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些东西呢，看起来是在外面，但不是，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这东西能一样的可以看得到。这就是充分的说明它不在外面。那它在哪里呢？密法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解释，它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脉啊，在中脉当中啊。但是呢，在中脉里面的这些现象啊，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视觉，然后呢就是看到，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看到外面，是看到的是内在的啊。但是平时呢，我们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是外在一样啊，这外在的佛呀，或者是魔呀啊，那都不需要去观它啊，这样子。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昨天讲过了，非常对修行人来讲，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导游啊，这文啊，就是大坐的时候就看到什么各种各样的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呢，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错觉。自己的错觉幻觉什么都不是，就是错觉幻觉所以呢根本就不要去管它不要去管它。尤其是我们佛学佛的人就不要太迷信了不要太迷信必须要这个，比如说这个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然后就是以及我们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比如说梦做梦的时候看到的，或者是有些时候呢还不是做梦的，真是一些出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用必须要立志用这个智慧去看待去分析这不要太盲目不要迷信，这样子特别不好看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到就出现了一个彩虹 然后就说，哎，就是瑞相出来了，什么观世音菩萨出来了，阿弥陀佛出来了，彩虹啊，彩虹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到处都有的，这个就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了不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些什么佛光啊啊等等，我们认为是什么佛光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比如说像峨眉山的佛光呢，它肯定是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加持，这个我们不敢说，但是呢，也是一种自然的这种现象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根本不是任何这个圣地啊这样子的地方，比如说前面。全部都是这个雾啊，后面有阳光照射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在这个雾里面看到的地方，周边是一定会有彩虹的啊，一定会有彩虹的。那么这些呢，当然比如说这个彩虹跟其他地方的彩虹不一样啊，这个是就是有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我们当然是不能排除的，我们没办法否定，但是呢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呢，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啊，大家不要就是以为这个是什么佛的什么呀，菩萨的什么瑞相啊，是不是瑞相，这都是不好说啊。所以呢，大家就是不要太在乎啊这些。不要太在乎啊，就是有一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云彩出现的时候，哦，大家都是就激动的不得了，就是就去磕头啊，还有就跪在地上啊，然后呢，甚至是这个热泪盈眶啊，这个非常的不对啊，这种狂热是不对的啊，要冷静啊，必须要有智慧啊去对待啊这一切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很重要啊，一个彩虹啊。还有就是这个云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大自然的这些现象啊，大家不要说这些是佛，不要说这些是菩萨，佛菩萨不是这样子啊。那么佛菩萨当然呢，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啊，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这些，我们不确定啊，不确定的这些呢，大家不要说这个是，这些是什么佛呀、菩萨呀。那这样以后呢，人家一看啊，那这个就是学佛的人呢，就是完全是一个迷茫啊、迷信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些一群人啊，这样子是非常不好。实际上，佛教它是。最最最啊，讲啊道理，尊重真理，一个这样子的宗教啊，所以呢，佛教徒不要太在乎这些了啊。佛啊，这个六祖坛经啊，还有就是这个大目祖师啊，以及很多的佛经里面讲，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中啊，我们证悟了，佛就在心里啊。然后呢，外在的这些呢。是佛不是佛，大家都没办法确定啊，所以呢，不确定的东西呢，大家也不要去在乎了啊，不要去在乎这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啊，不要盲目的崇拜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外在的大自然的现象以外啊，还有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呀、听到的呀，等等。那么这些呢，也就是就很多都是有可能完全是一个幻觉，所以呢，大家也不需要紧张啊，是不是一个不吉利的事情呢？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去紧张啊，不需要紧张啊。然后呢，也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吉利的佛菩萨的加持等等，这也是不太对啊。那即便是佛菩萨的加持啊，那也就是我们很淡定的去修自己的心的本心，那这个就是佛的发身呢、善身佛当中啊最究竟的佛就是这个发身，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所以这些外在的这些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啊。还有就是这个内在的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 错觉、幻觉啊，然后大家呢也不要以为这些是什么佛菩萨的啊啊瑞相啊，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啊，这个是不是魔王啊、波旬来了呀、啊？是不是一个不吉利的？也不一定啊，这些都是因为人的这种人的人体啊，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它很多时候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啊这种现象啊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药物，有些物质啊，它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以后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些现象啊，这个都是自己的错觉啊，也不是佛，也不是魔啊，什么都不是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出现的啊，还有就是做梦的时候的看到的啊，那这些也都是就是以这样子的态度啊去看啊才是对的啊，这些是非常重要。这个昨天已经讲过了，我就是再重复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啊，是什么呢？就是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不要以佛啊去离佛啊，以佛去离佛。所以有些人就是认为啊，禅宗啊，我们禅宗啊，就是不离啊，这个不顶离佛像啊，不顶离佛像，我们不尊敬这个佛像。那有些人，这个我之前也说过，我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人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这个是怎么不对呢？我们比如说外在的啊这些佛像，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佛啊，这是佛像啊。比如说我们人的照片，谁都不会认为这个就是人，它就是人的照片而已啊。但是呢，比如说这些佛像啊，通过这个密法的啊意识去开光了以后呢，那这个虽然它是一个拟塑的佛像或者是绘画的佛像，但是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这个能力啊，这就是佛的这个加持啊，这个加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开光啊，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光的这些佛像啊，这些呢那也是有加持的啊，有能力的。那么这个加持和能力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些佛菩萨啊，他就是这个堕世累劫啊当中的这个修心的力量啊，然后就是产生的啊，因为修心的力量和佛的原力啊，佛的原力就产生了啊，这些佛像啊、佛经啊，它本来就是有一些啊这个力量啊和能量。那这个啊，比如说帮助我们啊调节一些，比如说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烦恼的时候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啊生活啊或者各方面呢有一些不顺啊为缘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去这个祈祷佛菩萨啊能够得到帮助，这个就是来自于佛他本身的啊这个力量啊，堕世累劫啊当中的修心的原理啊，就是得到的。那这个是存在啊，这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这个修啊空心的时候，修光明的时候啊，修我们心的本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啊就是不依靠啊外在的佛，不依靠外在的佛。但是啊平时啊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对佛像啊对佛经是应该有这个恭敬啊，要恭敬啊。所以呢修禅的人啊，修禅的人那也就是需要啊供佛啊，供佛离佛啊，这些都是很非常的需要，因为修禅的人呢，他也需要这个积累啊，这个福报。当然，比如说修禅的人，他的这个境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种层次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可以完成啊。这个供佛呀、立佛呀啊都可以的啊，他就是也有可能啊，他就是不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些啊佛像啊，是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像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像龙树菩萨啊， 像龙树菩萨，就是像跟差不多佛这样子的啊菩萨，他们也会礼佛的啊，他们也会拜佛的啊，他们也会啊这个恭敬佛的佛像啊，我说的是佛像啊，所以呢，更何况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啊修禅定的人啊，所以呢啊这些这个因为这些禅宗的一些话啊是非常的深奥啊，非常深奥啊，然后呢说的也不多啊，字也不多，然后呢意思呢也是非常的深奥，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理解啊就有会出现一些偏差啊，这样就是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后面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平时呢一定要供佛礼佛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念佛啊，这都很重要，很重要啊。但是这个禅宗里面呢啊，它这个一直在降啊，这个不需要外在的礼佛。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执着啊，对外在的佛有执着，带着这个执着去礼佛。从这个禅宗的这个经解，从这个层面讲啊，因为这个虽然是礼佛，但是呢因为他有啊，他就是有这种执着啊，执着，所以呢带着执着啊去礼佛呀供佛呀，那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他是这意思啊。但是对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呢，没有办法不执着呀，没有办法不执着，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礼佛啊供佛，通过这种方法逐步逐步的最后就能够达到啊不执着的这种境界啊，所以这些都是有过程的，所以呢我们啊把这些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要分清楚，否则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错误理解了以后呢啊，对我们的这个修心啊是有影响的啊，希望大家记住。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大摩祖师的血脉论，我们继续讲。佛是系国语啊，佛是什么呢？佛啊对中文啊来说啊，它佛这个字就是一个外来词啊，外来词。那佛后面呢还有一个字呢，就是佛陀啊，佛陀。那佛陀啊，它是它本身是啊，这个佛陀呢，它不是梵语啊，它不是梵语，它是来自于印度的这个梵文啊，梵文。那梵文当中呢，就叫做 Buddha 啊 ，Buddha。那么 Buddha 啊，那就是我们翻译了以后呢啊，当时啊翻译就有两种这个翻译的方法啊，一个呢就是印译啊，另外一个就是意译啊。那印译的话呢，那就是把直接这个印度梵文的音啊用中文来写啊，写出来，但是内容意思啊没有翻译啊，那这个就是音译。那这个佛陀这两个字啊，佛陀这两个字呢啊，就是一个音译。实际上佛陀这两个字啊就不是汉语，它是这个梵文啊，梵文里面就是 Buddha， Buddha 就是这个佛陀啊这意思。西国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印度啊，这佛呢，佛陀或者是佛呢啊，是印度的啊这个语，所以呢对汉语来说它是一个外来词。此图云觉性啊，那么用这个汉语啊来说啊，那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啊，这个不大的意思啊，它的意思翻译了以后呢啊，意译以后呢，这个就叫做这个觉性啊，就是觉悟了它的本性啊，觉性。Buddha 本来就是 Buddha 这个字啊，它本来就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觉悟啊，觉悟啊，觉醒，觉悟。那觉悟它悟了什么呢？就是悟了啊本心啊，悟了我们心的本心啊，所以呢就叫做觉性啊。用中文来讲啊，那么就是应该叫做这个觉悟或者是觉悟者啊，觉悟者。那下面讲这个觉悟啊，那觉悟什么呢？啊，佛是觉悟，那佛觉悟了什么呢？说 觉者啊，灵觉就是心灵的觉悟啊，灵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心的本心是佛心，然后呢，依我们的心，他自己去觉悟他自己的本心啊，这个就是灵觉啊，觉者灵觉啊，觉者就是觉者是什么呢？就是灵觉。啊，灵觉再进一步讲是什么样的叫灵觉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这个觉悟了我们的心的本心，然后呢就是应机结无啊，应机结无是什么呢？就是佛他觉悟了自己的心的本心啊，以后呢啊就是这个机就是啊。各种各样的根基啊，就是这个众生啊，有各种各样的根基。然后呢，根据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然后呢，佛就接纳啊这些众生啊，就是摄受这些众生啊，接无啊，就是这个接受这些无众啊。那无众当然有很多了，动物啊、植物啊，各种各样的。那这个当然主要是。啊，众生啊，主要是众生，所以佛就是应机结无，就是佛就是根据各种各样的众生他自己的根基，然后佛就接受啊，佛就接受，佛就是怎么样接受呢？佛啊，对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个根基的人，就讲很多很多不同的法啊，讲不同的法，那么通过这个不同的法。不同的教育啊，来啊，这个接纳、接受啊、舍受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众生啊，那这个就是佛，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啊，就是因为佛自己觉悟了啊，佛自己觉悟了以后呢，他有这个大智慧，有了大智慧以后呢，佛就能够啊，非常清楚的看到每一个人的。这种根基啊，就不同的根基，那么佛就知道了这个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根基以后呢，啊，然后呢，佛啊就知道怎么去啊这个讲法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要真正要利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的话，前提的条件啊是什么呢？这个有几个前提条件啊，其中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最好啊，最好。有神通啊，有神通，神通是什么呢？神通有很多不同的神通，这些神通当中啊，最好有他心通啊。他心通是什么呢？他心通呢，就是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些人，在像什么啊，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人在像什么啊，那这个是最最最重要了。那么他知道了这个人啊，他平时他的哪一种烦恼？是最严重的啊，然后呢，他现在啊在想什么啊？他的需求啊是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因为知道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根据他的需求啊，根据他的烦恼啊，然后啊这个可以讲法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了神通啊，他就知道啊这个。未来的啊这些所有的变化啊，那么他也就知道了他这样子讲法啊对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些都很清楚了。所以呢啊这个弘法利生这个最好的啊一个条件呢就是神通啊，虽然佛教啊不是追求神通，但是呢如果有神通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啊这个利生的这个条件手段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一个啊，这一个，这是这个啊特别重要的啊。那么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啊，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身同的话呢，那就是啊，就是比如说就基本上比较了解啊这个人啊，或者是这些人啊，一个是了解这些人啊，一个是第二个是要了解这些人的这个生活状况啊，文化背景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虽然是没有神通，但是呢，也就基本上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他们的这个最最多经 经常面临的啊烦恼是什么，他们的最终的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比如说女性的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男性的最严重是什么烦恼啊，老人的最严重烦恼是什么，小孩的是什么等等啊，这样子以后呢，也是虽然没有啊这个神通，但是呢他特别的了解啊这些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呀，文化背景，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比如说这个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啊，根本不了解这些人在怎么样在生活啊，然后呢根本不了解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就会面临什么样的痛苦，就什么都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去这个讲法呀，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讲啊，那自己的这种感觉呢符不符合别人啊，这个就是不一定的，那反而有可能这个当中呢产生更多的误会啊，断掉别人的这个善根。所以呢佛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视了解这个这些人的根基，这特别的重要。所以呢佛这个转法轮的时候呢，一个特别的重要的特别看重的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些人的烦恼，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佛他那这个因为佛是觉悟者，所以呢他才能够能够应即解无啊，佛能做得到啊。那么其他人呢要能做到这个应即皆无的话，那就是需要有神通啊。如果有神通可以的啊，连神通都没有的话，那就啊就是刚才讲的以前阿底峡尊者呢他也就讲过了，如果没有神通的话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类似于这个酸民啊大寡呀，那这种方法这当然有很多的漏洞，这个是不是100%的准，但是呢有这也是总比啊没有好啊。那通过这些方法呢也是啊可以这个应己解悟，但这个不是最好了，就是另外一个，如果没有神通的情况下比较客观的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这些人，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了解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或者比如说一个人的话，那平时了解这个人的烦恼，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这个贪婪的人或者是一个特别喜欢升旗的人等等，就是要了解这些以后呢，然后就是能够帮助到人的。所以呢佛特别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个应即皆无那应即皆无，佛在做这个应即皆无这样子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佛就是出于这个安住空心和智慧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呢样美孙孙母孙母就是转动眼球比如说眨眼啊，转动眼球啊等等还有就比如说运手动足，就是说这个动手动脚走路运动说话等等这一切的时候呢解释自己临觉之心反正就是佛不管是说话的时候，奏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呢，任何一个时候佛他一直都处于这个觉悟的境界当中觉悟的境界当中所以佛没有一个时候呢就是不打坐的时候不在这个境界当中看起来呢就是佛在说话呀，佛在做事但是佛有些时候呢自己亲手去扫地呀佛去这个托钵花园呢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不管佛在做什么实际上佛的心就是在这个觉悟的境界当中永远都是这样子，瞬间都不离开的。所以呢佛就叫做觉悟者就是觉悟者是这样子的觉悟者。那我们普通人也比如说从一地菩萨到八地菩萨这个之间的这些菩萨们，他们的境界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呢 也做不到啊，这个24小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处于这种这个灵觉或者是觉悟的状态当中啊，这他们都做不到的啊。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呢，更加做不到。我们打坐的时候是在打坐啊，如果开悟的话呢，打坐的时候就是进入了这个开悟的状态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啊，那就不一定用得上啊。所以呢，我们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啊，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啊大作这个界限啊是非常清楚的啊，然后这个界限呢啊就是越来越淡化，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然后基本上啊这个界限啊就是不存在了啊，不存在八地以后呢啊就是基本上啊他大作的时候的这种真无的境界完全可以用到这个日常生活啊，然后呢。这种界限啊彻底的消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佛啊佛成佛的时候啊，成佛的时候呢，佛他永远啊处于这种觉悟当中啊，觉悟的同时呢他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佛才叫做这个觉悟者啊，其他人呢也有觉悟，但是呢不叫觉悟者，所以就不叫佛啊，只叫这个菩萨啊声闻这样子。所以佛就是这样子啊，自己灵觉之行，行即是性啊，他的这个本心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心啊，我们的心他的本心啊，本心佛真无的这个觉心啊，觉心是什么呢？啊，佛证悟的觉心是什么？啊，佛证悟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行啊，即是佛啊，佛即是道啊，道即是忏啊。那这个都是，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意思了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就是佛觉悟的是这个本心。那本心呢就是我们的心啊，然后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又是佛啊，然后呢佛呢就是道啊，就最究竟的道啊，这个就是叫佛教里面讲了悟道，悟道是敌啊，悟道是敌，然后最后一个道啊，第五个啊就叫做悟学道啊，悟学道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可以学的啊，全部已经学完了啊，都已经圆满了啊，就是最后到达了最后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就是成佛了，那这个也是一种道啊，也是一种道，就叫做悟学道。所以呢啊，佛即是道啊，佛即是道，道即是忏啊，道即是忏，那道实际上就是禅啊，最究竟的禅啊，最究竟的禅啊，最高境界的禅啊，就是佛的这种境界。那佛的境界呢，一方面啊它是禅啊，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就是佛啊，也就是佛的智慧。所以最高境界的禅啊就是这个道。然后呢其他的啊，虽然没有那么高，境界没有那么高啊，比如说一地菩萨的这个啊，一地菩萨的这个道啊，简道，然后呢，第二地道这个实地叫做秀道啊，这都叫做道啊，简道和秀道、五学道啊，三个道。那简道和这个。见道和修道呢，它也是道啊，这也是道，那同时也是禅啊，也是禅。所以呢，禅啊就是道啊，道也就是禅。禅智以子啊，禅这个字啊，禅这个字，禅这个字是非常的，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而且这个禅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啊，内容是非常的深奥啊，非常的深奥。所以就是非凡神啊，凡生所测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禅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啊，就是 并不是啊所有的翻身啊，翻身是翻覆跟升啊升职啊这两个的总称。那、啊、这个参这个字呢，并不是所有的翻覆和所有的这个升职啊都能够啊都能够啊这个测啊，就是都能够这个正无的啊，正能够正无的。那为什么呢？圣哲当中啊，比如说圣哲啊，比如说我们说范福啊，他不能测这个禅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啊。那么圣哲他为什么不能测呢？啊，为什么不能测呢？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因为这个禅啊，它的最究竟的这个内容呢，啊，就是讲啊，心的本心光明佛心这样子啊，那么证悟了心的本心和光明的这个圣智呢，也不是所有的圣智啊，所有的圣智啊，圣人当中呢，只有一部分的圣人啊，才能够这个证悟，那就是大乘佛教的啊，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人啊，圣哲他们呢。才能够啊真悟性的本心啊，除了他们以外，比如说小乘佛教的啊这个阿罗汉啊，还有就是圆觉，那么他们呢也叫做这个圣啊，也是这个圣哲和圣人啊，都他们也是，但是他们没有真悟这个啊，没有真悟这个性的本心，所以呢啊这个禅这个字啊。并不是所有的凡夫和所有的这个圣智都能够了解的啊，都能够了解，都能够征服的这个测啊，这个测这个字呢，主要是了解征服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啊，甚不可测啊，这一个字就是甚不可测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简单的这个理解为禅。啊就是打坐啊，经就这个修机制呀，什么都不像啊，不仅仅是这一点啊，所以呢禅这个字，这一个字当中呢已经包含了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十一地就是佛啊，就是说从一地到佛的这个境界啊，全部佛和菩萨的境界啊，全部都包含在这个禅这个字当中啊，一个字禅这个字当中呢，就包含了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呢，禅这个字啊，就是深不可测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凡夫和所有的啊圣哲都能够理解的，不是那样子。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啊，它就这意思了。禅啊是非常的这个深奥，智见本行。命智为禅啊，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啊。那到底禅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四禅八定啊，也叫做禅啊，四禅八定。禅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有光仪和狭义啊，光仪和狭义。那从光仪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禅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这里讲的这个禅啊，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四禅八定啊，也叫做这个禅啊，四禅八定啊，这个禅呢啊，不仅仅是啊这个生者啊反复他也可以修啊，反复也可以有非常标准的这种禅啊，不仅仅是反复啊，学佛的、啊、外道。啊，外道啊，我们这里讲的外道跟这个大目祖师讲外道不一样啊。大目祖师讲的外道呢，大部分就是佛教内部的，比如说境界不是很高的这些，比如说小乘啊，小乘的这个外道啊，小乘的阿罗汉呐、啊，还有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圆觉呀、啊，那从大目祖师的这个说法，这些都是外道。啊，这都是外道，这都叫做外道，反正就是没有证悟大目祖师他自己讲的这个非常深奥的这些禅以外的这些人都是通通都是外道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道呢，就是不是这种外道啊，就是平时我们一般就是说皈依三宝的 皈依佛教的三宝的啊，那么啊就叫做这个内道，然后呢这个不皈依的啊叫这个叫外道啊。那么这种这个外道啊，这种外道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呢，印度就有很多这种外道了，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些外道呢，他们也拥有啊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这个又是很不错的这个禅定啊，他们也有很不错的禅定。所以这个光仪的角度讲，这些都叫做禅定啊，都叫做禅定。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啊这个大摩学脉论里面讲看到的这种禅呢啊，就是狭义的禅啊，狭义的禅那就是一定是正悟的啊，正悟的禅啊，正悟的智慧才叫做禅啊，其他的都不叫禅。只见直接看到了心的本心啊，直接啊看到心的本心，明心见心啊，那这个才叫做这个禅啊。若不见本心，即非禅也啊。如果还没有证悟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四禅八定呢，那这都不叫禅啊，都不是禅。所以这个禅呢啊很深奥。假使说的千经万论，若不见本心啊，只是翻覆啊。如果这个能够啊，从理论上啊，能够理解所有的这些佛经啊，八万四千的法门，千经万论啊，这些经啊、论呢 啊全部都是啊精通了，理论上都精通。但如果没有证悟啊心的本心，那么这就叫做反复啊，叫做反复，理论水平再搞啊，也是反复，废是佛法，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证悟了佛法。至道优甚啊，至道是什么呢？至道就是说佛的啊这个最高的啊最高的境界啊，也就是这个啊至高无上的道啊，至高无上的道，那么也实际上就是佛的啊这个境界。那佛的境界啊，它是有神，就是非常的深奥啊，非常的深奥。有神啊，这个地方是要我们要理解，它是非常的深奥，不可花毁。所以因为它是非常的深奥，所以呢啊不可能啊花毁，就是说不可能通过语言啊，通过语言就能够了解啊，通过语言就能够理解啊，不可能的啊。所以为什么呢？这一定要自己去体会啊，自己去领悟啊，否则的话我们光是讲啊是没有办法啊证悟的。所以就是不可花毁啊，不可花毁。电教平和所及啊，所以呢啊，电教就是啊佛经啊，佛经和教言啊，电就是佛经佛典，教就是教言啊，所有的这些啊，就是建立在这个语言文字啊，人类的语言文字基础上的所有的这个佛经和教诲啊，教言啊，这都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平和所寄，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啊真正的这个啊这个佛心的这个意义啊，没有办法表达啊，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啊，所以呢就是没办法啊，平和所寄是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啊。但见本心啊，只要但就是只要啊，只要见到本心啊，只要见到本心，义字不是以德啊。如果我们见到心的本心啊，那就是一个字都不是啊，连字都不是啊，那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呀，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是不是子的啊，不是子的，但是呢他的不是子啊，并不妨碍他的这个证悟啊，证悟。所以呢这个他的文化水平跟他的证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啊 关系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他的，比如说，当然，比如说啊，文化水平要高一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学一些佛教的理论啊，非常有帮助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啊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佛教里面呢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学习的东西啊，那么通过文字一定要学的。啊，一定要学的。所以，如果这个他本身的世俗的这个文化啊水平要高一点的话啊，那么我们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的理解啊方面是有帮助的，啊是有帮助。但是这个帮助呢啊，只是理论方面啊是有帮助啊，但政务呢啊，那就不一定啊。这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呢，它也不能说完全啊，跟政务没有关系啊。通过文思，也有帮助的，哎，也不是不也不能说没有任何这个关系啊。就是间接的，比如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要高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对佛经的这个理解呢，可能要深刻一点啊。那这样以后呢，到时候会修的时候呢，可能比较修行比较顺利啊，所以呢，那这个啊文化的这个啊水平呢，跟我们的这个政务是有间接的啊，间接的关系有帮助，但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比如说一字不舍啊，也可以政务的，也可以政务啊。那六祖慧能大师就不是这样子吗？他不是字也可以政务了。一字不舍，以德践行，即是佛啊！如果我们明心见性，那就是佛了啊！那这个我们上一次啊讲这个，我们学习这个《坛经》的时候呢，也就提到过啊，见性即是佛这句话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彻底的见到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没有一点点的啊这个障碍啊，彻底的看到了，那么当然是佛了啊，彻底的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的，就只有佛啊，其他的比如说十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啊，他们虽然是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但是呢，他们看到的本心呢，还不是很全面啊。不是很全面，为什么不全面呢？因为八地菩萨、九地菩萨他们呢也还没有断除啊最后的一些烦恼，那么这些烦恼呢也啊对这个本心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一定的影响，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烦恼，只要有这样子的非常细微的最后的烦恼，最后的这个执着啊，最后的执着，那也就是，这也就是说明啊，还没有啊彻底的看到心的本心，因为这个执着呢，它就会会制造一些障碍啊，它就把这个遮盖啊心的本心，所以就是最后就看不见啊，所以彻底的把这个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这个执着彻底的打破了以后，断掉了以后呢，才是彻底的看到心的本性。所以最后这个就是佛啊。所以呢，见佛啊，见行即是佛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理解呢，有些时候会有问题啊。理解上啊，怎么有问题呢？比如说我们认为哦，开悟了就成佛了啊。那这样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有问题了啊！开悟了，那就是认为是成佛了啊！这样理解就是有问题啊！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啊，为什么开悟不是佛呢？不就是说啊，见性即是佛吗？啊，那开悟不就是见性吗？为什么不是佛呢？这就是讲得很清楚呀，应该是佛啊！我们会这样子理解，那这是错误的理解啊！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真无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是佛啊，开始成佛啊，还没有成佛啊，开始成佛了 啊，但是还没有成佛啊，所以见心啊，我们也得要看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彻底的见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才是佛啊。我们比如说第一地菩萨，他是虽然是见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但还不是彻底的看到啊，他只是看到了一部分心的本心而已啊。所以呢，这些话啊，要这样子理解啊，见心即是佛，圣体本来清净啊。这个圣体呢，也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圣体心的本心，实际上比如说神圣者啊，佛啊，那么佛的本体是什么呢？佛的本体就是生者的本体，生者的本体和佛的本体实际上就是心的本心啊，所以就叫做圣体。本来清净，无忧杂秽，它的本质上啊，是没有任何的烦恼的啊。这些烦恼呢啊，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心的本心的情况下啊，这个产生的啊。实际上它本心上是这个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个不存在呢，我们现在啊只是理论上知道而已啊。如果我们有一天证悟的话呢，那证悟的当下啊，我们就会知道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质上呢，确实是没有这些杂秽啊，是没有这些烦恼污染，这些所有的污染呢，都处于我们的心的表面的啊这个层面上，表面的层面啊，它的深处或者是它的本质上啊，或者是用这个禅宗的话来讲的话，它的体上面啊，体就是本体啊，从体上讲，没有烦恼啊。啊，没有这些啊，所有的这些啊执着啊，所以呢，它是本来清净的啊。所有言说解释啊，圣人从心起涌啊，涌这个字啊，我们上一次在《坛经》里面呢，也就学了啊，也就学到了。那么涌是什么啊？涌就是它的作用。啊，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心这个作用。那实际上作用它啊，再具体一点的讲啊，作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识。那我们的意识啊，去思考、去判断啊，那这个叫做用啊。然后呢，用的本体是什么呢？啊，本体啊，就是它的本心啊，就是。佛心，所以它的本体和用啊，体和用，本体和用啊，那本体是它的这个心的本心，佛心啊，用就是作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我们的意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所有的这个言说啊，所有的言说解释啊。圣人从心起用啊，圣人我们要看什么圣人？如果是佛啊，那佛是只有智慧没有意识的，不会有意识啊。然后呢，八地菩萨、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呢，他也没有，基本上没有意识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判断啊、思考都不会用我们的意识啊。所有都是通过智慧和通过禅定完成的啊，完成的。然后呢，八地以下的啊，八地以下的啊，就是那、七地以下的啊。那么这些呢，它有些时候是有这个有思考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它也会用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用我们的意识去说话。啊，然后呢，用这个意识去啊，这个谈论啊，一些观点啊，传法啊，这个是有的。那这些圣人啊，他从内心当中啊，起到了这种起产生这个作用啊，作用就是心。那所有的语言啊和文字呢啊，就是 圣哲圣人的啊，圣人的仪式啊，仪式。那这个当中呢，不包括佛啊，佛当然佛也是可以从表面上看啊，佛也在思考啊，佛也在思维啊，啊，表面上看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没有的。那这个气地以下的这个菩萨呢，它实际上也是有的啊，他们的语言文字啊，就是语言表达的时候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意识啊，就是跟我们现在的意识差不多的意识去沟通啊，说话啊，这样子，所以它的这个从心啊，气涌啊，然后涌替本空本来空啊，那这个涌是什么呢？啊，刚才说了啊，说具体一点的话，涌就是我们的心啊。那么心它的本体呢，那就是空啊。心的本体是空啊，所以这个心的本心啊，又是啊，又是空啊，也是佛心啊，这样子。名言尚不记啊，所以就是说。名言啊，所有的语言啊，所有的这些名词啊，这些词汇啊，名称、词汇、语言啊，是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佛的真正的这个境界啊，没有办法表达佛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呢，语言文字呢啊，它就是它有这种局限性啊，它只能大概的。啊，告诉我们啊，什么是心的本心啊，什么是这个光明佛心啊？但是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啊，这个表达的非常的清楚啊。有些时候呢，这个不仅仅是佛的这个境界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有些东西呢是没有办法语言表达的。就是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比如说啊，我们啊吃的这个味道啊，甜啊甜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啊吃过这个甜的味道啊，大家都尝过甜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啊就人类啊。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时候，文字就更没有了，没有这个人类的语言的时候呢，那当时呢有一群人啊，有一群人呢聚在一起啊，那么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逐步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公式啊，一个公式，那这个公式就是语言的创造啊，就是第一句话，比如说天啊，什么叫天呢？就是这种味道叫做天，但是这个天这个字永远都没有办法直接啊把这个天的味道说出来，没有办法的啊。这个天的味道呢，他必须要他自己去尝啊，自己去尝。如果两个人或者几个人都尝过这个天的味道，然后他们曾经说啊尝过的这个味道想表达，然后呢大家。就是有一个共通的一个公式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词来表达。那这样呢，因为前提的条件呢，大家都之前啊，就是吃过这样子的啊甜的味道，尝过这样甜的味道，所以大家现在是可以用这个字来表达啊。但如果我们啊，其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尝过这个甜这个味道的话呢，那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啊。什么叫甜？什么样的甜呢？说不清楚的啊。所以呢，这个语言的局限性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语言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解上面啊，错误的理解上，但这个错误的理解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有这个错误的理解，有了这个错误理解，我们才能够沟通啊，沟通。那这错误的理解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天啊这个字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天这个字跟我们唱的这个味道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实际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实际关系，但这个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的关系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啊，第一个啊，就是创造这个语言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当时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啊，天这个字就叫这个，就指的是这个味道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群人啊。 他们就是有一个公式啊，公式。然后这样以后呢，从此以后啊，我们降这个天这个子的时候呢，然后大家都认为啊，这根啊，这个天啊，有这个有有关系啊，讲的就是这种味道。但是这个是错字，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感觉。这种甜这个字啊，跟我们尝的这个味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是没有关系。但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错误的理解才能够沟通，没有这个错误就是没办法沟通的啊。所以这虽然它是，虽然这两个是没有关，没有任何的实际的关系的，但是我们以为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以为有关系，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啊，错误的理解。但这个错误的理解是我们需要的啊，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沟通啊，否则的话是没办法沟通的。所以这个呢，不仅仅是空心和不仅仅是这个啊，这个光明佛心。念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物质，一些东西呢，也是没有办法直接的这个表达啊。但是我们因为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这个尝过这个甜这东这个味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甜的时候呢，它完全可以表达出来啊，表达的非常的好啊。那空心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感受过这种空性，都大家都没有证悟过，所以呢，我今天呢，比如说说空啊、光明啊，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它本身语言它本身没有办法表达啊。然后呢，这个跟日常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日常生活啊，我们刚才讲的啊，甜，我们所有人啊都尝过啊，所以现在用"甜"这个字就完全可以表达啊。但是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啊，光明和佛心啊，我们没有证悟过，所以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证悟过的东西，我们用光明啊什么佛心啊这样子表达不出来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它语言本身的这个漏洞，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没有尝过这个所谓的甜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甜啊，那我们用这个甜这个字来形容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为什么用甜这个字来这个形容这个味道呢？这是第一个我们对这个语言的公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大家都这个尝过这个甜啊，吃过甜啊，所以它完全可以表达。但是空心和光明呢啊，就是刚刚讲了，我们没有证悟过啊。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空心呐、啊、光明呐、啊、佛心呐 啊，那这完全是一个未知的啊区域。所以就是我们用的再多啊，不知道在说什么啊，就是主要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啊，佛经里面呢啊，平时都再三再三的，就是说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就主要是这个原因啊。这不仅仅是语言不能表达这个空心呢，我刚才讲的重复一遍，如果我们大家没有这个尝过啊甜这个味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啊表达的啊，没有办法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吃过这个甜啊，都尝过甜这个味道，所以现在用甜这个字来可以形容啊，这个是可以的。那空心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空心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啊体会啊，所以就是没有体会的话，这语言是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说语言没有办法表达，主要自己去这个体会啊，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不仅仅是真物的空心，不仅仅是空心和光明呢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必须要首先自己去尝啊，然后这个味道就叫做甜啊。那这个我们十个人知道这个叫做甜，好，我们十个人的语言啊就产生了，第十一个人啊，那他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就如果他参与进来了以后呢，然后他也就产生了这种公式啊，然后他也就听懂了啊，这叫做天啊，语言都是这样子。所以呢，语言啊说的再多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证悟啊，就这意思。所有啊言说皆是生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 命眼尚不济啊，不济就是达不到啊，主要这个原因，达不到的原因就是刚才这个原因啊。因为任何一个语言文字没有办法达到，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呢，视而不精啊，视而不精是整个佛经就可以分类啊，分成视而不啊，视而不精，凭何得及啊？他凭什么得？凭什么能够达到呢？就是达不到的啊！所以就是佛降了这么多啊，佛降了这么多啊，最终呢还是要自己去体悟，没有这个体悟啊，那这个语言文字视而不精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道本圆成啊，实际上我们所讲的这个道啊是佛性啊，那佛性呢，实际上呢它本身就是啊。存在的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佛性，所以本来是存在，本来就是圆满的，而且是圆，不仅仅是存在啊，而且是圆满的啊。道本圆成，不用修正啊。那么这种啊，这种这个道呢？它是不需要修的，它本身就是存在的啊。那是不是等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修呢？不是啊。那我们修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要去了解或者是证悟这个道的存在啊，这个道的存在。那这个道呢，它是佛心啊，它是永恒的，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它，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啊，通过。修心去创造啊，它本身是有的。那我们现在的文思修心是用来做什么呢？啊，那既然这个不需要修正，那就是用来做什么呢？那就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要创建啊新的道啊，而是我们去了解或者体会啊这个原有的这个道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呢。不用修正啊，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修正来啊创建啊这个道啊，这个不需要。道非声色啊，这个道啊它跟声啊，它跟声音啊，还有色就是物质啊，这个跟这个物质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比如说通过声音啊，然后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感官的啊，看到的这个世界跟这个道啊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道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它是存在的啊。那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道是存在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证明道这个存在呢啊？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如果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呢，这确实不好这个证明，不好证明。有些东西呢啊，这个并不是啊所有的真理啊都给大家表达啊，表达啊，那么能够表达，那表达是要需要有条件的啊，有条件，比如说给什么样的人表达啊，以什么东西来表达啊，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心的本心呢啊，只要我们自己去证悟的话，那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表达，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逻辑和任何的依据证据啊，当下我们自己亲身体会到啊，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证悟了，那这个时候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依据证据啊，那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之前，我们所用的所有的依据所有的证据啊都是没有用的啊，都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啊给某一个人啊想证明啊这个蜂蜜的味道啊，蜂蜜的味道是甜的啊，但是这个人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甜的啊，怎么证明呢？没有办法证明的啊，成千上万的逻辑没有办法证明，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啊这种体会啊，这种体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甜啊，所以呢没有办法这个证明的。只要啊他自己啊 就是倡导了这个味道啊，当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天啊，什么叫天，那就是就否则的话就是没办法啊。但是另外一个我刚才讲对谁啊，对什么样的人这个表达啊，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他如果他虽然没有吃过啊蜂蜜，但是呢他吃过其他的甜的味道啊，那这样子就是好办啊，可以表达的。那如果他从来都是没有吃过任何的啊甜的味道啊，那这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怎么表达呢？说什么都不行啊，这个都没办法证明的啊。同样的，就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就是用什么样的逻辑都是很难的啊。只是说大概的了解一下心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办法直接的证明啊。所以呢，啊，最后就是一定要证悟的啊，这个才是很重要。所以道肥啊，胜色啊，这个物质啊，声音呢，这跟道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用这个各种各样的物质，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证明这个道的存在是不太可能的啊。微妙难见啊，这因为这个道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是非常微妙的啊，非常难见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很难啊。然后就是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啊，入人饮水啊，能暖自知。如果一个人啊，他自己饮水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旁边的人用不着啊，给他证明啊，这个水，是冷水啊，还是热水啊，这用不着的，用不着，那他就自己知道了啊。这个时候是所有的理论都是用不着啊。如果这个之前啊，比如说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喝过冷水和热水这样子的话啊，那如果我们对他用我们的语言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热水啊，什么叫做冷水，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啊，永远不可，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热水啊。你可以用全世界所有的文字啊，所有的语言啊，都用来给他描述这个什么叫热水啊，但是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热这个概念或者冷这个概念，所以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是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所以没办法的啊。如果他是没有啊这个喝过热水啊，但是呢他喝过其他的类似的啊东西啊，那这样就是可以逐渐的去可以给他啊说有可能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啊，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体验，那是没有办法。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对空心呢啊只是听说过啊，听说过，对佛心光明我们听说过，但我们根本没有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验啊，所以呢就是用了再多再多的这个文字和语言啊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己去体会啊，自己去体会，所以这很重要。入人饮水啊，能暖自知啊，这特别特别重要的。能暖自知啊，这个我们不能认为啊，这个就是最后呢我们说不能用语言表达啊，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说不能用语言表达、啊、这个是不是一种回避啊当然不是。在我们刚才讲的不仅仅是啊，为什么到了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推掉啊，这个语言没办法表达。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些原因啊。这个时候比如说一个人，我们刚才要重复一遍，一个人非常想知道啊这个蜂蜜的味道是什么，但他从来没有吃过，他其他的啊这个酸的啊这个辣的其他味道他都有尝过，但唯一就是甜的他从来没有尝过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根本是没有办法让他啊这个了解啊他的这个味道。那同样的，这个不是回避啊，这个不是回避，这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呢不仅仅是这个心的本心啊，很多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语言的 这个局限性就是这样子啊。那另外一个呢，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这个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沟通啊，日常生活当中的沟通，然后它的本来它的范围啊，它的范围就是日常生活，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就是形容一个完全这个超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范畴一个这样子东西呢，那么语言就更加的更加的就是无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最后呢就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所以必须要证悟这个很重要的。不可相人所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说，相所也是没办法说的，说不出来，没办法描述的没有办法描述。这个不仅仅是不仅仅是这个空心的空心这么深奥的东西，是更加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疼痛疼痛，那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这种疼痛的感受比如说头疼那么我想把这个头疼这个感觉想表达想形容那么周边的这些人呢，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头痛，他们从来没有疼过没有这种疼痛过，没有这种感觉那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呢，我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跟这些人根本就没办法了解所以语言就是这样子。所以语言就是说，第一个大家都有同样的这种体验同样的体验，然后不单是有同样的体验，而且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公式公式，比如说我们说填空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大家要知道是上面的这个虚空大地大家要知道交响的有这样子的公式就是有个这样子的约定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创建了一个语言，新的语言所以人类祖先的这个语言呢，那就是这样子逐步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所以这个没有体验的人没有共识的人，没有预约，没有约定的人那这个语言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学语言就是比如说我们学外语，那这个学外语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参与他们的约定他们的约定我们就参与了他们的约定，他们就是用什么样的词汇的时候呢就是表达应该这个去人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约定是一种约定，这个之间呢没有别的关系，这是一个约定而已所以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就是因为空心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是没办法表达的。不可向人说也这没办法表达的，比如说自己证悟了，证悟的这个境界想给别人讲也是讲不出来的。唯有如来能知就是佛就知道，他就佛呢彻底的知道这个心的本心，与人天等类除了佛以外其余的比如说人呢天人呢等等都不觉知，他们呢除了佛以外的，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心的本心。这个不知道心的本心呢，我们也应该这样子理解就是不会除了佛以外其他的人或者天人不会彻底的了解心的本性应该这样讲这并不是说除了佛以外其他的，比如说一地菩萨呀、十地菩萨呀难道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心的本性吗当然知道他们是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说彻底的证悟就是佛都不觉知。凡夫智不及凡夫他为什么不能证悟呢？就是因为凡夫的智慧还达不到这么深他达不到，所以呢还不够这么深，所以就是不及。 所以有直相啊，是因为范夫的这个直回打不到啊，所以就是他开始有这个执着啊，他有相啊，有执着。不了之心本来空寂啊，那范夫的这个心呢，他就是没有，还没有真无自己的心的本心是空性，妄执想寂一切放啊，他就是妄执啊，就是这个妄妄执执着啊，想各种各样的想，然后就是所有的法啊，所有的法就所有的万事万物啊，对凡夫我们普通的人呢，对万事万物啊都有不同的，有想有执着啊，有执着想，我们之前讲过了，好坏高低啊等等，这些想和执着。然后有了这样子的相和执着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几夺外道啊，这个外道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啊，凡是没有证悟的人都叫做外道。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都是外道啊啊，不知道你们证悟没有啊？你们如果证悟了的话，那就不是外道了。我们没有证悟的都是外道啊，这是大目注释给我们定义啊，就是都是外道，没有证悟人都叫做外道，它本身就这样。这个我们平时啊的这个外道和佛教的这个分类的方法，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定义不一样。这不仅仅是大目注释啊，佛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外道若知诸法从心生啊，不应有智啊。如果我们知道了诸法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一种投影啊，啊，外面的这个世界呢，实际上缺失啊，就是一种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投影，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在的啊，真正的存在的这个世界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啊。现在就是科学家他们也开始谈论啊，我们不去看这个宇宙的时候呢，宇宙到底存不存在？他们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笑吗？一个科学家，一个唯物论者啊，看不到这个宇宙的时候存不存在，宇宙能看得到看不到有什么关系呢？宇宙不就在永远都在那儿吗？啊，如果有外在的物质的话，那看看和不看有什么关系啊？物质永远都是存在。嗯，但是现在比较开放的啊，这个科学家也就是开始谈论，他为什么开始这样子谈论呢？科学家当然是人家是有依据的啊，他不会随便啊，就是谈论啊，宇宙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存不存在啊？不会这样，他是有原因啊，有原因。所以，那佛教呢？啊，就是本来就是这种观点啊，佛教本来就是这种观点。我们的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实际上呢啊，是一个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啊。那这个就像这个《黑客帝国》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的，大家也好好看看啊，就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啊。比如说这些人啊，就是生活在一个电脑的程序变出来的一个世界，虚拟世界，他以为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真实世界，就完全是一个电脑的程序变出来的一个虚拟世界，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的，大家都以为是真实的世界啊。那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说啊，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各种各样的色彩啊，红黄绿等等啊，然后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啊，还有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这些声音啊，我们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认为这些就叫做物质啊。如果这些不是物质，那什么叫物质呢？那不就是没有物质了吗？这些就是物质啊，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啊，是这样子。但是佛呢啊，知识很早以前就告诉过我们，那现在啊，不仅仅是佛，科学家也就告诉我们，这些呢确实根本就不存在。那不存在，我眼睛真是看到了呀，这是什么呢？啊，他们会告诉我们，这就是你自己大脑里面的画面。那这样子的话，完了，这个整个世界也会不会是大脑里面的这个 画面呢？那这是除了颜色、除了声音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是不是整个世界全部的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也是我们大脑里面的画面呢？因为这么多的东西呢，本来我们一直都认为是外在的真实存在的物质啊，客观存在的物质，但现在呢，这个都不是物质了，这个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这都只是我们自己大脑里面的错觉，我们误以为这是真实世界啊。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所有世界都是这样子呢？那没有人答案是说不是啊，其中一部分才是，其他的呢啊不是，其他的正是存在的，这没有人敢说这样子的话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宇宙我们不看的时候它存不存在啊，所以就是开始讨论这样子的话啊。而佛教呢，这个时候很淡定的啊，佛教他说我早就说过了，2500多年前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但是呢你可以不用担心啊，如果你不想突破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生生世世就可以生活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自己啊在这个地方呢不做错事情啊，也就是这个不造罪，这样子的话你很幸福的、开心的、安全的可以活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完全没问题的啊。那如果你想突破的话呢，那也可以突破啊，突破了以后呢，那就是最后啊你就啊从自己的这个啊这个世界里面呢，创造的世界里面呢走出去啊，走出去就是这样子。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些都是只是佛教才讲这些了啊，但是现在呢一些哲学呀、科学呀也开始谈论这些问题了啊，最早的时候呢都一直这么几千年一直都是佛教在讲这些理论啊。从心生不因有执，如果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是自己的这个心的画面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有一个不应该有这个外在的执着，执即不执啊，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执着呢，实际上我们不明白啊，外面的一切东西是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画面啊，因为这有这个执着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就有执着了啊。若见本心啊，视而不净，总是现文字啊。大摩祖师呢一直都在否定啊，这个是视而不净，视而不净没有用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心的本心啊，那这个实际上这个视而不佛净啊，除了视而不以外没有佛净的啊，所有佛净就是包含在视而不佛净，总是现文字，现文字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很无聊的对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些文字啊，就这种文字现文字啊，千经万论之时命性啊，千经万论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心啊，它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它的作用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啊。如果咽下其回啊，如果我们咽下大悟了啊，那大悟了以后就不就是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吗啊，明醒了，现在就是明醒见醒了，那明醒见醒了以后呢，那这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所以就是啊在佛经里面呢这个语言文字啊就是往往就是比喻啊桥啊或者是船啊，那我们过河的时候呢需要桥啊，需要船只啊，但是呢过完了河以后呢桥啊还需要吗，船还需要吗，都不需要的。就是因为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啊，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啊千经万论，这些经和论都是为了啊明白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如果有一天我们证悟了，明白了心的本心啊，那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是这么讲的，有用没有用呢？啊，当然，比如说我们佛经啊，佛经，我们对佛经的这种读诵啊，或者是抄佛经啊，还有就是拜佛经啊，供佛经有功德啊，有功德，但是 这些根本就大魔族时代眼里呢，这都不是功德了。就是当时的这个梁武帝他们两个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就是这个话不投机啊，所以呢，这个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是功德啊。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啊，佛经还是有用的啊，还是有用的，佛像还是有用的啊，这些啊。这个我们就是说话啊，要看站在什么这个层面上讲啊，是我们的层面上讲啊，有当然有功德啊。像大魔族是这么高的境界，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他肯定会说你们都是歪道啊，佛经也是没有用的啊，佛经也是没有用的，都是仙文字啊。然后呢，没有真悟的人呢都是歪道啊。然后呢，佛经呢都是仙文字啊。那最后什么是有用的呢？啊，它只有一个啊，他认可的就只有一个是什么呢？真悟啊，真悟了，什么都可以；不真悟的话，那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跟达摩住持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若见本行，视而不净，总是显文字，千径万轮，只是明信。为了明信啊，咽下其回。矫将何用啊？矫，这个矫就是矫正和立正啊当中的矫和正当中的矫，就是佛经啊，主要是经和轮啊。矫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证悟了以后呢，还有什么用呢？啊，就这意思。智力绝言啊，智力是什么呢？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个道理啊，至高无上的道理，或者是。最究竟的道理啊，最究竟的道理，最高境界的道理，绝言是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啊，它跟这个语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智理绝言啊，所以呢，教是没有用的，教是此于此啊，佛教啊，视而不净。还有就是像龙树菩萨等等他们写的叫做轮啊，这个嵌叫完轮，就是轮是这个后来的人啊写的啊，这些就叫做佛书啊，都叫做轮，然后佛自己啊亲口讲的叫做经啊，经和轮，经也好，论也好啊，这些都是语言文字啊组成的。都是语言文字组成的，所以这个矫是这个语词啊，是不是道？实在是不是道，根本就不是道啊！这意思啊，不是道。道本无言，道它本身是没有语言的啊，没有语言的道，它也不在这个语言的啊语言文字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它又不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当中，所以呢。是这个语言文字呢啊，怎么讲都是没有用的啊。言说是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言说啊，都是妄想啊，都是妄想。没有妄想的话啊，没有妄想的话是没有办法这个说话啊，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沟通的前提条件就是妄想啊，有妄想才能够沟通，没有妄想没办法沟通的。所以妄想啊都是没有用的。然后呢，这个下面呢就是讲了一些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几个问题啊。这个下面呢首先就是说啊，若夜梦见啊，现在就是讲一个梦啊，讲个梦啊，那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楼阁、宫殿、相马之书、相马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个我这些物质呀、生命呢啊，及树木啊、丛林、池亭、如是等相啊，就是反正就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啊这些。好的现象啊，美丽的这些现象，那这个时候呢，不得其啊，不得其意念乐照啊，就是说我们在梦里面呢，我们就不要去执着啊，就这意思了。为什么不能执着呢？梦里面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啊，怎么不可能 这个执着呢因为如果在梦里面这样子执着的话仅是唾生之处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梦跟这个中阴神中阴这个是差不多的他们的什么差不多呢梦跟中阴的本质梦跟中阴的很多的先想都是差不多的，非常有很多的这个相通的地方，相通的地方。所以我们对梦有执着，比如说我们梦里面看到的这些魅力的东西大自然然后就是建筑物还有就是人那么对他们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这种执着欲望。那这样子的话呢，到时候我们中阴神的时候也就是一模一样，中阴神的时候呢，这个会稍微福报比较好一点的人呢，就是中阴神的时候呢，他们看到的都是稍微比较这个美丽的这个风景然后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对中阴的时候看到的这些东西产生了执着的话呢，那这个唾生唾生就是转世转世，那就是一定会转世的，他就不能解脱，不能在中阴当中解脱就是因为在中阴的时候看到的这些东西产生了欲望，然后这个欲望就把他带回轮回带回轮回。所以呢，这个都是这个唾生之处唾生之处。切须在意，就是说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这意思但是这个很难呢，我们就是白天我们头脑都是非常清醒的然后呢好歹等等我们分的也很清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做不到对美丽的东西产生的这个欲望那梦里面呢本来就是很糊涂的那怎么可能做到呢？那做不到呀，没办法。大魔祖师虽然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切须在意，但是再在意我们也做不到，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法才可以没有提供方法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做不到的那这个方法呢在哪里呢？就是在密宗的这个密宗的这个梦瑜伽里面梦瑜伽里面。这个实际上大魔祖师呢他也想讲一讲这个梦瑜伽，但是呢他又收回去了，他又不讲了他不讲了。他实际上呢，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不要有这个执着。那我们怎么能做到不没有执着呢？那请问我们怎么能够这个能这个做到这个梦里面不执着呢？然后他就会反正着你们自己去想他就没有告诉我们。实际这个告诉我们的话变成了真正的密宗了，所以他就是处于在一个仙和密中间的就是这样串来串去，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他没有告诉我们，但实际上大魔祖师他是知道的他为什么我们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乐着没有说是脱生之处就是说梦里面的乐着才是这个脱生之处。他为什么这么讲呢？梦也有什么特别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梦就跟这个中阴身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密宗里面怎么样这个修梦瑜伽呢就是怎么样这个修这个中阴呢，就是通过梦就是通过梦中的这种训练梦中的这种训练，到时候真正就是进入中阴的时候他就用得上通过梦模拟中阴模拟中阴梦为什么可以模拟这个中阴呢？因为梦跟这个这个中阴呢它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现实生活呢是不能模拟不能模拟这个中阴因为他们的相差是比较大的然后梦跟这个中阴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它通过这个梦可以模拟中阴所以就是大魔祖师也就是他就是透露这方面的一点点信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所以就是说梦中你 看到了这些啊漂亮的美丽的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乐照啊。然而同时呢，也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福报不太好的人呢，啊，就是造业的人呢，在中印的时候看到的，当然不是这个楼阁呀、宫殿呐，不是这些了，看到的都是比较恐怖的这种景象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做噩梦的时候呢，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同样啊，这个时候不是乐兆啊，这个时候就是不要空怖啊，不要恐惧，不要恐惧。这也是大魔祖师想说的话啊，想说的话也是可该说的话啊。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他没有把这些说完，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前面的啊，就可以推测啊，这些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拓圣之厨呢，啊，就是转世轮回的。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对任何一个物质的这个执着、乐着啊。也造业，凡是造业啊，都让我们回到这个轮回当中，都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就是讲这个梦呢？啊，为什么不说现实生活呢？啊，就刚才讲的啊，梦跟这个啊中阴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中阴啊，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生命的旅途结束了，下一次。还没有出现，就是一个过渡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转变，是非常容易转变的时候了。所以呢，这个梦里面，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些方法啊，方法和诀窍的话，那这个过渡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回到这个轮回，也很容易啊，这个比如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解脱呀，那这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所以呢，这大魔祖师呢，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梦里面啊，就是不要去这个乐着啊。但是这个我们做不到的啊，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要去学梦瑜伽啊，才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想我个人理解呢，这个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好，下面呢又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这几个内容呢，都是前面的这内容呢，后面的这些内容啊，它也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前后的这个相关的关联性啊。但是呢，零散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呢，强调了啊。第一个是梦种的，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第二个啊，就是说灵种。那现在就是开始讲灵种的时候了啊，灵种之时啊，灵种之时不得取祥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执着，执着什么呢？啊，执着自己的财产啊，房子、车子，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银行的这个卡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包包啊，这个衣柜里面的衣服啊等等，这个就是想啊，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啊。佛经里面讲啊，我们一个人还没有这个死亡的时候呢。那属于自己的这些财物啊，都是自己的。如果自己去处理啊，这个上供下施这样子的话，这些功德是自己是完全是可以可以这个创造这样子的功德啊。但这个人死了以后呢，那这些啊，再多的钱啊，再多的这些财物啊，那实际上就不属于他的了啊，不属于他的。所以呢，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假人啊。用他自己的这个财物去给他做一些这个善事啊，对他是也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但是呢，还不如自己活着的时候啊，活着的时候把这个妥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一个理想的这个死亡是还没有走之前，把这些全部。啊，脱山处理上供下施啊，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啊。所以呢，就这个时候呢，啊，对这些东西啊，不能你产生啊这种执着。 但是大摩祖师的意思呢，不仅仅是这些啊，他就是说对所有的东西啊，不要有执着啊，不要有执着，就是要证。那这个不执着，我们真悟空心才能够做得到啊。否则的话呢，是我们知道不能有执着，但是呢做不到的啊。所以就是真悟空心才可以啊。那不得取想啊，这个时候呢不能有执着。己得啊，己得除障。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除障，除什么障呢？就是这些执着啊，障就是执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除障。怎么个除障的方法呢？啊，就是证悟的人啊，证悟的人呢，他就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精量的啊，就是这个安住啊，自己所证悟的这个空心当中啊，空心当中往生啊。小乘的佛教就是说，这种死亡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处于空心当中死亡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啊，但是。像大圆满和密法大乘佛教是可以的，能做得到的。所以呢，这个在真悟的境界当中啊，往生，真悟的境界当中往生，那这个就是啊，除障啊，这就是除障啊。一个就是靠自己，另外呢，那如果自己的这个时候呢，神识比较模糊的话，那就是找其他人啊，就是旁边啊，提醒自己啊，这个真悟啊，提醒自己这个真悟的境界啊，那这个就是除障。意性撇起啊，即被魔摄。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怀疑啊，瞬间产生啊，这怀疑意性是什么呢？我们对，比如说空心呢啊，对空心的这个怀疑啊，怀疑。或者这个意心就是代表啊，其他的烦恼啊，比如说贪嗔痴等等啊，就是临终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烦恼啊，那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平时很多很多人，也就是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关键时候，比如说就到了佛堂，到了佛的前面。或者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实际上是平时是对佛是有恭敬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啊出来，控制不了啊，就是让自己非常的困扰、烦恼啊，这个很多人都有的。那这个就说不定到时候关键时候啊，这个往生的时候，就是这些念头啊，就说不清楚啊。有可能会产生的啊，所以呢，平时啊都要多啊这个念啊莲师心咒，然后呢祈祷莲花生大士啊，就是除障啊，除障，除了执着的障碍以外，就是这些啊，就是这种障碍啊，这种障碍，这些呢有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的，但是呢啊，祈祷莲师，然后呢祈祷这个佛菩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非常关键啊，这个时候就是不能有这样子的这个行。如果是突然间起瞬间啊起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的话，那就是被魔啊蛇。法神本来清净。五熟啊，法身是本来清净的，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受啊，受就是感受。志愿迷谷，就是因为我们啊无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所以呢啊，很多时候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啊，临终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执着啊。有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并不是法身本身有这个执着啊，不是的啊，只缘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无明啊，所以导致了这样子的。不觉不知，应子古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妄啊，受报，有了这样子的这个妄念啊，然后就会有这个果报啊，然后就会果报，就会到轮回，所以有乐照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对这些啊临终的时候呢啊，对亲人呢 啊对自己的这个财务呀 啊，有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啊，这个人天的这个生活啊，有乐照，有执着，有贪啊，有贪啊，眷恋，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会到这个轮回当中啊，不得自在啊，这样子我们就不能解脱，不能自在。那这个时候呢，大魔祖师呢有提了一个这个临终的时候的问题啊，但是呢，也就是说方法呢也是很简单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出掌啊，一定要不能有任何的执着。但是这个方法呢虽然是非常的好啊，但是这个方法谁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呢？正悟的人是没有问题了，正悟的人才能够用得上啊。而我们没有正悟的人呢？那这个没办法用了，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没办法，就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柳中阴的这个临终啊，临终的中阴啊，临终的中阴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柳中阴啊。或者是这个大圆满里面呢也有啊，还有所有的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啊，都是有的。我们临终的时候啊，怎么去做啊？怎么去面对这个死亡啊？那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大魔祖师呢啊，这个地方呢就透露了一点啊，但是呢他没有透露其他的，他就是一个啊。一个万能的东西，就是正悟的智慧。正悟的智慧呢，它是万能的，梦中也可以用它，临终也可以用它，啊，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它，它是万能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万能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啊，那就是需要想别的办法啊。临终的时候怎么做？那这个就是要学，啊，这个啊六中阴啊六中阴。啊，如何面对死亡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要面对，这是一定要面对的。所以呢，有所准备啊的话啊，到时候啊，就是就可以啊，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往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啊，有乐照不得自在，知尽若无的本来啊，深信即无染习啊！如果我们现在啊活着的时候啊，还没有到这个临终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悟了啊心的本心，那如果我们心悟了这个心的本心，这样子的话，那到时候我们这个心生的这些染习啊，染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的啊，不会有这些烦恼习气，这个烦恼习气我们到时候是可以断掉的啊，断掉了以后呢啊，然后啊，然后就是可以啊很啊成功的很顺利的去往生啊。那大魔祖师这里讲的啊，比如说我们是通过正悟的方法或者通过正悟的智慧去面对死亡啊，那这个是这个密法里面的啊，藏传佛教密法里面的最高的破瓦法啊。破瓦法我们大家都知道，破瓦啊，破瓦法是一个临终时候用的一个这个往生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有四种，最高级别的呢就叫做法身的破瓦法啊，法身的破瓦法，然后就是保身的破瓦法，然后法身的破瓦法，然后普通人的破瓦啊，四种破瓦。那这四种破瓦当中呢，法身的破瓦就是最高的这个境界啊，是什么呢？就是大魔祖师这里讲的，比如说你在这个正悟的境界当中啊往生了，直接就是从这个正悟的境界当中往生啊，那这就是最上等的最高级别的破瓦，也叫做法身的破瓦啊，最好的破瓦。方法啊很简单啊，对正悟的人来说啊，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破瓦方法啊，不需要其他的破瓦，就这个是最好了。但是没有正悟的人来说啊，那还得要其他的方法啊，因为这个是很好，但是呢因为这没办法做到啊，所以就是需要其他的破瓦法。所以啊，这个禅宗呢 非常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他的方法呢，全部都是针对就是横高经解的这种人啊。那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就是通过他的方法，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啊。但如果我们人的根基没有那么高的话啊，那就是用不上这些东西了啊，用不上这些东西呢，也没有别的，也没有提供其他的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到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啊。如果我们人的根基啊，跟得上啊，跟得上啊，那这参众的方法呀，临众的方法呀，蒙众的方法呀，啊，就是所有的方法都是非常好的啊，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啊，都是很好了。但是他就是针对就是特定的人群啊，就像这个慧能大师呀，还要稍微比差一点的啊，但是也是很好很不错的根基的人啊，是可以用这些方法。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啊，其他人就是用不上啊。那比如说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呢，啊，它有至少有四种普瓦法啊。那大摩祖师的这个是最高的这个法身的普瓦法啊。那如果你法身的普瓦法用不上啊，那大摩祖师的这个禅宗啊，那用不上就用不上了，没办法了，你就是外道啊。外道就是用不上这些了啊。但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因为你是外道，所以用不上啊，就这意思了啊。但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密法里面呢啊，如果用不上这个法身的普瓦啊，那你就可以施啊保身的普瓦啊，保身普瓦用不上，法身普瓦都用不上的话，那我们普通人的普瓦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圆满的前行啊里面讲的这个普瓦，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普瓦啊，那也可以用普通人的普瓦呀。所以它的方法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个密宗啊也叫做金刚乘啊，同时呢也叫做方便乘啊。方便乘为什么叫方便乘呢？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方法啊，太多的方法，所以叫做方便乘。那这些太多的方法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跟禅宗讲的是一样啊，但是它的方法呢比较多啊，方法比较多，什么样的人啊都可以学，它的根基啊是有很多的方法去提升啊，有提升的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是从人生难得到最后的这个修心啊，就一步一步这个设计的非常的好，这个学习的方法是非常的好啊。那禅宗的这些呢都是非常高端的啊，但是呢这个最顶尖的人是完全是可以用这些往生啊什么都可以了啊，但是呢其他的人呢就是有点难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看人啊，看人法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法啊，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人的根基啊能不能跟得上就非常好了，跟不上呢那就是有一点啊，有些时候可能有点点啊，觉得有点就是就感觉到啊有点这个自己啊就是有点啊无力啊，这个时候无能。然后就是说啊，若从圣如犯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从圣啊，怎么如犯呢？啊，那肯定是佛菩萨啊，故意啊，实现啊，众生啊，比如普通人的身份来度众生啊，佛菩萨从佛菩萨的这个境界当中啊，然后呢？施贤啊，重重杂雷等，杂雷是什么呢？六道轮回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啊，叫做杂雷。杂雷就是说，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圣啊、圣哲啊，他们都是一个种类啊，一个种类，全部都是真武的人，就一个种类啊，不杂啊，就是一个种类。然后呢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是很杂，从地狱到天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所以叫做杂类啊，杂类。杂类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那从佛或者是菩萨 啊，时仙啊，这个人或者动物来度化众生，自为众生，就是说把自己成为一个众生啊。当然不是境界啊，境界一个佛的境界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众生。嗯，但是他的外面的外在的这种形象啊，就是他不是一个佛的形象啊，佛把自己就是化身啊，除一个动物啊。那为什么佛要变成一个动物呢？如果佛像啊，帮助动物啊去度他们的话呢，那就是要有这个同等的啊身份啊，这样才能够有共通语言啊，共通的语言，这样才能够沟通啊。所以呢，就是这些外道里面呢，外道各种各样的宗教里面呢，一定会有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佛菩萨的化身。然后呢，很多这些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业里面呢，都会有这个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比如说屠宰场啊的屠夫里面呢，也不排除有这个佛的化身啊。还有就是各种各行各业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世俗人的这种标准来看的话，就是比较底层的啊，这些行业里面呢，都不排除有佛的这个化身啊，因为他事先除这样跟他们一样的身份啊，然后呢，他跟他们是有共同的语言啊，能够沟通，能够帮助啊，所以呢，圣如梵是这个意思啊，自为众圣，就是把自己成为一个众圣啊，成为一个众圣。故圣人拟顺解得自在啊，比如说圣人啊，他当他是一个佛，是一个菩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就是顺啊，顺啊，表面上就是顺啊，他的身份很高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自在的。然后逆是什么呢？啊，当他变成了一个动物啊，变成了一个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最低层的人啊，这个时候呢，表面上实际上他不是你啊，实际上不是，但是呢，看起来表面上就是你啊，你缘，但实际上他是孙也好，逆也好，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他实际上他内在就是自由的，自由自在的啊。他永远都是快乐的，永远都是幸福的，任何一个烦恼，任何一个痛苦不会影响到啊他的这个心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其他的佛经里面呢也就讲过很多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成了佛以后呢，那从表面看啊，他是顺逆啊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啊，他内在都是自由的，内在都是幸福的，都是快乐的啊。所以这叫做真正的佛教认为这叫做快乐，这叫做幸福啊。所以佛教在这种境界很多时候就是用大乐啊，大乐这个词来形容啊，这才是真正的自在。一切也具他不得啊，这个已经讲过了，这个所有的业力啊都跟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啊。圣称就已有大伟德啊，这个成就了这个圣者啊，比如说得到了菩萨的一地啊八地啊，那这样子以后啊，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啊伟德啊，他有威望啊德行，那这样就是一切品类业，那这个时候呢，任何一个这个业，比如说善业、罪业，罪业当中呢，也有很多品种，比如说十不善呐、无五间罪啊等等，任何一种这种啊品种的业啊，被他圣人转啊，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业啊，就是会转化为啊这个圣者的啊圣者度化众生的方法啊。表面上有可能就是看到是一种业，但实际上它都转化了，不会业。天堂地狱无奈他赫啊，天堂和地狱跟他没有任何的啊，对他没有不对他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天堂啊对他也没有什么诱惑，地狱啊对他也没有什么恐惧啊，天堂地狱等等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对他不会有任何的，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那凡夫，那凡夫就不一样啊，先开始讲凡夫。凡夫审时昏昧啊，善这个愚昧，不统圣人，内外明澈啊，他就是没有真悟啊，没有这个内外的明澈，就是真悟。若有泥即不浊啊，这个凡夫呢，对这个万事万物，这个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执着啊，对空性的怀疑啊，也就是执着啊。有执着啊，那你就不要去效仿啊这些圣旨啊，那就是不能造罪啊，不能造罪，就是性善断恶啊，这样子才是安全的啊，这样才比较保守，才是安全的。如果你心中有执着，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心中有执着，然后呢，你就不要去啊，这个效仿这个圣旨啊，就是能做啊，不能做的，这些都是用善恶因果的标准啊来要求。啊，善恶因果的标准来要求，那不能说啊，这个时候善啊恶呀、啊、都不存在，那不能这样子。不作，作即流浪胜似啊，那做了怎么样呢？啊，做了你本身就是没有真悟空性啊，在没有真悟空性的这个基础上啊，然后呢，这个杀盗淫妄造罪，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流浪生死啊，就是这就在轮回当中啊，这个流转，后悔无相救处啊，后悔也是没有用的，就是没得救。贫穷啊，困苦皆从妄想舍啊生。我们的贫穷啊，就是在这个流浪这个轮回的时候呢。啊，很多时候就是贫穷啊，生活的这个困难呐、啊，那么这些都会要面临的。那这些贫困，实际上呢，也是从我们的妄想啊所产生。这一个呢，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吝啬啊，不舍不得上供下食啊导致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啊，贪得无厌的人啊。他比如说有再多的钱啊，再多的财富呢，他永远都是一个贫穷的人啊，他的心理状态就是一个贫穷的心灵状态啊，他再多的钱，再多的财富，他就认为不够啊，那不够不就是贫困吗？啊，不够的话，他就是这个他的生活他永远都没有满足啊，不满足啊，永远都他觉得不够啊，那不够不满足，这个就是贫穷的啊这个心态。可以这样子理解啊。若了是心啊，如果我们的心了解了啊它的本质，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底相全面啊，我们相互之间啊，底相就是相互之间啊，这个全导面力啊，就是我们可以相互之间大家帮助的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这特别重要啊，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我们大家这个一起啊，相互帮助啊，相互帮助，相互这个交流啊，相互交流，相互这个啊劝导啊。比如说大家啊有什么心事的时候啊，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其他人都来帮助。啊，来劝导啊，让他从这个困境当中啊走出来，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然后物质上面呢，如果有什么啊需要的话，也就大家来帮助啊，大家来帮助，让他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底相就是相互帮助啊，相互帮助，我们都是平等的啊，谁也不是上师，谁也不是弟子，大家都是佛教徒，都是平等的。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相互帮助啊，劝导啊，劝导，因为旁观者清啊，我们自己卷入了这些困境的时候啊，平时我们懂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论啊， 完全是可以全人是没问题了。但是呢，遇到自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迷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导游啊，导游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导游的帮助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临终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身世不这个模糊不清，这个时候呢，也需要这个导游的这个帮助啊。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相互的这种劝导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不就是说经常说我们要度一切众生吗？啊，那我们先度我们身边的人呢，然后再说其他人啊。我们身边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然后呢我们说要度众生，这怎么可能呢？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相互的这个劝导，佛教徒啊，相互劝导，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学佛，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这是肯定的啊。然后呢我们要关注啊，我们身边的这些道友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事情如果有啊，那大家来帮助啊，大家来帮助劝导啊，这个是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去这个帮助啊，没有劝导，然后就是没有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呢，我们佛教徒，比如说，其实是根本不需要出现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有人去自杀了，有人去等等等等，有啊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这个是，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呢，稍微要关注一下啊，稍微就是相互要这个劝导一下的话，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根本就不会发生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学佛的人当中呢，也肯定也有很多人是抑郁症的呀，焦虑的呀啊，然后就是又因为就是身边的很多事情呢，造成了很多很多精神上的打击压力啊，很多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来帮助啊，大家来帮助。达摩祖师啊，有些时候讲得非常的高啊，但有些时候呢，人家讲得非常细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要帮助的，特别重要的啊，特别重要。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佛教徒不是要帮助天下所有的人吗？啊，那身边的人都不帮助的话，这个完全就是空谈啊。所以呢，尽量的啊，我们这个师兄啊，道友啊，当中大家一定要相互的这个啊劝导啊，特别重要啊。如果有人啊，因为自己平时是啊懂这些道理，但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啊，一旦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产生的时候呢，我们会失去理智啊，理智这种情况下呢，就很难做到一个正确合理的判断。啊，失去了判断力啊，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其他人的这个劝导啊，因为其他人身边的人呢，他没有这种烦恼了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这个劝导啊，所以这个劝导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就是啊，勉励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啊，然后呢，我们相互之间鼓励啊。这样子以后呢，劝导鼓励啊，那么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啊，就是一起啊修心，那这个就叫做这个善知识啊，这就叫做道友啊，道友，那这个就叫做道友，特别金刚道友啊，也叫做金刚道友，特别有意义，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四个字特别特别的重要，一定要这个注意。一定要重视啊，但勿作二作啊，这句话呢很深的啊。勿作二作是什么呢？勿作就是实际这个勿作，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这个坛经里面呢也讲过了。实际上呢，从这个本质上讲啊，都是勿作啊，空心啊，空心。那我们了解了空性啊。了解空心，证悟空心以后呢，再去做啊，在入幻入蒙当中精进啊啊这些啊劝导啊这样子啊，不仅仅是劝导，在入幻入蒙当中呢， 去修心大作啊，那这个就叫做误作而作，不是又作而作啊。又作而作的话，那我们把当作这个真实的有执着了啊，然后就是有回报啊，求回报，然后执着，那这样子做是不对的。误作而作就是不求回报的，然后就是证悟空心啊，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这样子境界当中去做，就叫做误作而作，即如如来之见啊，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了如来的智慧了，佛的智慧开始进入了佛的啊这个境界啊，这样子。这些都是非常的啊这个有意义啊，有些呢讲得非常的神，有些呢讲得非常的这个解敌奇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大家一定要，尤其是这个地相全面啊，这个四个字后面的这个误作而作，这可能有点难啊，以后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啊，可以误作而作，就是作为一个目标啊，现在要去这个执行有点难啊，但是呢地相全面啊，那这个我们是随时都要做的啊，随时都可以做，很有必要的，大家一定要啊注意，这样子以后呢大家相互关心啊，相互管住关爱啊，这叫做金刚道友啊，这叫做这个师兄啊，我们学佛的人的这个之间的啊，道友之间的这种友善啊，友善团结，友善啊，那这个是佛啊对他的这个团队的啊，佛教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团队的，无论是僧人或者俗人啊，对他的团队的所任何一个成员啊，每一个成员的要求啊，就是要求，就是这个相互之间的啊，尤其是这个僧团里面呢，这个特别特别的强调啊，特别的强调，他非常的强调，因为僧团呢，大家出家了以后呢，他们的身边就是没有家里人照顾啊，所以相互之间的这个照顾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呢，虽然不是出家啊，但是呢，很多都是单身的啊，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啊，这样子，或者是这个空巢老人啊，这样子。所以呢，虽然就是不是出家，但是呢，也就差不多了啊。所以呢，这个地相全面，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需要啊，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啊。那今天就不再讲了，叫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最后大家呢一起来回向啊，今天的这个善根。
娑婆的夜，当遮住八年，冬年你别扎那满雪扎，一干南极王龙遮八。真本祖灵主啊，主日修，我们阿红班赞古德班马色德红，我们阿红班赞古德班马色德红。